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再去度己心》，作者爱尔兰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3日。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感到有点挣扎，羞于把这些丑陋的心曝光出来。我发现这是一颗爱面子的心，那就顺带把爱面子的心也去掉。我知道师父不会放弃我，同修们不会嫌弃我，这给了我敢于剖析自己、曝光他们的勇气。我小的时候性格十分内向，总是独处。上了中学之后，我的妒忌心开始凸显，甚至家人同修也发现了。当别人比我强的时候，我就会很不高兴，让别人也感到不舒服。但因为高考的压力，家人对我的期望值，还有高中时自己几乎是蝉联了3年的年级前3名，拥有鲜花、红毯、奖状、掌声相伴，也就没有在意这一点。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我从少年步入青年。真正的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，我才发觉自己修得这么差。很多执着心中，妒忌心是最难去除的一个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妒忌心这么难去呢？以前老以为自己去掉妒忌心了，但是过一段时间，有一个触发点，就又妒忌了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修好了的一份马上就隔开。但我不能放松自己。妒忌心对我来说不是一般的执着心，它很强烈，所以我决定往纵深想，怎样更理性地认识它，或许才能去得更彻底。对妒忌心的认识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比我强的人有很多，我为什么就不妒忌呢？比如，我绝不会妒忌一个神童，因为我不是神童，差距太悬殊。我也不会妒忌身材相貌比我好的人，因为这是天生的。我发现妒忌心最容易出来的时候有2种情况。一是相比之下，别人比我略高一筹，是一个较小的差距。二是这份较小的差距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而改变。我不妒忌神童，却会妒忌自己的同班同学，因为我们的实力大体相当，具有可比性。比如对方的成绩比我好，或者常受老师表扬。一天，我看到一篇文章中写道，在飞天学校里，一名学生掌握了动作要领之后，马上招呼伙伴，把自己领会的技巧和盘托出，让所有同伴都能把动作做得如行云流水般漂亮洒脱，干净利索。常人的学校就不会这样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，有的同学明明会解一道题，就是不告诉你，还会冷冷地给你来一句，我不会。相比之下，我怎么就没有飞天学校那么好的环境呢？ 过后我意识到这本身就是妒忌。我妒忌飞天学校学生们的环境，我应该改变我自己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每个人的环境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场，大千世界，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千差万别，各有所长，才构成了生命的丰富和宇宙的繁荣。在修炼中修去妒忌心。我们有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天早上坚持学法。后来一个同龄人 J 同修加入了我们的小组，他读法的状态很稳定，不像我有时快有时慢，有时磕磕巴巴，有时读错。当家人同修给我指出来我们之间的状态对比时，我也会妒忌。我开始暗暗跟他比，比谁参加学法小组更多，比谁更准时，甚至他没上来学法时，我竟然感受到了一丝窃喜。我反思自己，我跟同修比这些表面的东西干什么？这绝不符合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说的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。这种比是出于妒忌，基点就不对。我与 J 同修在以前没有任何交集，如果我不修大法，几乎可以确信我是不会遇到他的，就算遇到他了，也不会妒忌他。常人看重的是能力和条件，从常人角度来看，他真的没什么可以让我妒忌的。那为什么我还会起妒忌心呢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提到了申公豹妒忌姜子牙。申公豹为什么妒忌姜子牙呢？申公豹很厉害，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，可是封神的荣耀却给了姜子牙。我真的想妒忌同修吗？一点不想。妒忌心出来之后，真的是让我很难受。那么是真我在妒忌吗？绝不是。它是一个由妒忌心构成的假我，是他在妒忌同修。这种妒忌和申公豹对姜子牙的妒忌，旧事里对大法弟子的妒忌何其相似。我立即抓住这颗心，把它与真我分开。我发出一念，你不是我，我一定要去掉你。最早我妒忌常人，一段时间之后，身边的常人一个赛过一个的优秀，我却一点都不妒忌了。后来我妒忌同修，再到对同修也不妒忌了。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修心过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妒忌心必须要去掉。师父把妒忌心拿出来单讲，是对我们的教诲。记住这一点，不管妒忌心它还有多少，只要冒出来，我就一定去掉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老同学的跪求结果看誓言不能乱发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曾是一名肿瘤科医师。大概在2019年，我的一个久居上海的老同学跟我询问病情，说他已经大便带血2个月了，发过来的肠镜报告结肠占位很严重，肠道肿物已经占满了一半肠管，肠镜都过不去了。我大惊，肠癌在肿瘤科能拖到长到这么大的也罕见，这么大基本没有早期的可能，就算能有手术机会，中位生存期很可能也只有2年。20多年的老同学了，担心他的性命安危，自己是肿瘤科医师也无能为力，更明白长到这个程度的肿瘤真的是医学有限了，只有佛法可以改变命运，可是怎么能让他明白呢？老同学在上海当年高考考上了211大学，工作生活都不错， 2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，怎么会年轻轻得肠癌呢？聊天中我得知，小时候他奶奶得胃癌，爷爷得肺癌，他就跪在家里求老天爷，把他的命延给他爷爷奶奶。后来他奶奶真的从60多岁活到90岁，而他29岁得了结肠癌。我告诉他，拿自己生命发誓的誓言不能乱发，福分跟业力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但是因为微信电话都不能讲大法的事情，得知他爸爸要从我们这出发去上海照顾他做手术，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讲了大法的真实情况及肿瘤科的奇迹，让他爸捎给他。老同学在上海见多识广，也精通电脑翻墙，看到我的信后立刻翻墙去把转法轮下载下来了。看完书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感觉自己是被上天选中的孩子，看完书整个人都升华了。在他做手术前，大夫告诉他肿瘤长的那个位置很可能保不住肛门，要在肚皮上造瘘。他接受不了我才29岁手术出来肛门没有了。我都没敢告诉他，按照常理他的肿瘤已经堵了一半肠管，像个中晚期，手术后能活出两年都是幸运了，能不能保住肛门都是次要的了。我跟他讲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求师父化解你当初发的把生命献给爷爷奶奶的誓言，多看书，按照书上说的做，自己既往做过的坏事诚心忏悔，能多装一点佛法在脑袋里，命运就会比既定的命运改变一点。那段时间他真的很坚持看大法书，听大法音乐，手术后肛门保住了，术后病理竟然只报了肿瘤细胞侵犯黏膜下层，意思就是早期肠癌，基本表示术后就痊愈。当时我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肿瘤把肠管都长满一半了，常理说怎么可能是个早期，但是术后病理就是报了个早期。大法真是神奇，是超常的科学啊。老同学手术后焕然新生，他非常感谢师父，感叹大法的神奇，但是也生出了贪婪之心，想从此一好百好，遭点罪就开始动摇了。他术后腹腔放置了引流管，引流腹腔内残存液体，结果引流管内不停有粪便渣引出，大夫说他肠管没长好，他就生出有求之心，每天一边看大法书，一边盯着引流管还出不出大便，结果这一拖就是半个月，引流管一直出大便渣。这时他没有手术前的平和心态了，跟我抱怨，怎么看大法书这么多天，肠管还不长好呢？都不让他看到点希望。我说怎么没让你看到希望了？你年纪轻轻得肠癌，按理说身上的业力是很大的，半个月之内已经把你从一个只有两年生存期的状态，给你把命运逆转到做完手术就逃出来了，也保住了肛门，这已经是莫大的希望与奇迹了。只是这么重的业力，你指望看书后一好百好，一点罪都不遭，是不是有点太贪婪了？看书就是看书，得按照上面的要求做，不要抱着有求之心，肠管该长好时自然就长好了，早晚的问题而已。他听完后放下了有求之心，结果第二天引流管就不出大便渣了，又观察了两天，大夫就把他的引流管撤掉了。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每个人过病也关都会反复遇到考验，都不会是一好百好，坚定正念，无求而自得。老同学的事例我也常用于跟世人讲真相，劝三退中。很多人乍一听退党退团退队，第一反应会觉得搞政治内心排斥。我就说我们当初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，都曾举着拳头宣誓把生命献给他，把自己生命献出去的誓言对自己很不好，像我的老同学当初发誓把生命延续给他得胃癌的奶奶，奶奶多活了30年，他29岁就得结肠癌了。所以我们要把当初发的誓言解除，不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任何人。然后再说用化名三退的事情， 这样讲的有明确事例摆出来，人们也能更明确认识到用生命发誓的严肃性，就更容易理解为何要三退了。第一次投稿，有不妥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